加利亚书第六至第十章。第六章，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上次呢，我们提过上帝给撒加利亚看了十个异象，而这十个异象呢都需要解释。异象的含义呢往往是隐藏的，如果上帝不给我们解释，妄加猜测呢是很愚妄的事。因为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但是呢都没有真正的确实的把握。你呢或许会听见有人说，但是这个经文有好多种不同的解释啊。是的，很不幸，大多数人对圣经呢都妄加解释。我不认为上帝真的希望我们试图去解释圣经。我倒认为阅读的时候所理解的含义就是它真正的意思了。如果上帝在这里用了符号语言，在其他经节里面呢使用了同样的符号语言，而且呢其意义又有一定的稳定性，有我们提到过的解释模式，也就是在整本圣经中某个特定的符号代表着某一种特定的意义，比如金属铜代表上帝的审判，金则代表天堂的景象，银代表救赎，这些呢就是这些金属的解释模式。颜色呢也是一样的，蓝色呢代表天堂，紫色代表皇室，红色代表牺牲，白色呢代表纯洁。所以你可以根据这些颜色的一贯代表的意义，对它们代表的意思呢加以推究。比如鸟在圣经里面呢一向和邪恶以及撒旦的作为有关。你记得撒种子的比喻吗？撒在路边的种子被鸟吃了，代表恶者来把人心里的道带走了，在其发芽之前就把它夺走了。如果你沿用惯用解释，就可以解说比喻、意象和异梦，而且呢也差不到哪里去。但是如果你凭空想象来进行解释，那就会碰到各样的问题了。我认为妄加解释这是不对的，我觉得那样做呢很不妥，也不会去那样做。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做很好的猜测了，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可不愿意猜测，我喜欢事实，尤其是圣经里的真理。但是呢，当我遇到不了解的经节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不了解这一段经文。我们要讲到的撒加利亚的十个异象，我前面说过，我无法完全明白他们，因为上帝没有对这些经文做详细解释，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异象中的马在遍地行走的意义。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这里讲到铜山，铜在圣经里一向是代表着审判，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到了审判。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不要把这里的四匹马和启示录里的四匹马的混为一谈，启示录里的四匹马是先是白马，再来是黑马，再来是红马，最后是灰马，所以呢这两者是不相干的。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撒加利亚和我呢有同样的问题，我们都不了解这个意象的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 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上帝的解释就到此为止。我必须承认，我不了解这个意象的重要性和含义。你可以自己揣测，或者是像我一样，我脑子里呢有一个未完待续的档案柜，我就把所有难以解释还不了解的经文放在里面，等待上帝给我更多的看见，这样呢我才能够完全了解这些经节的意义了。现在呢，让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了解，因为里面讲的呢不是意象，而是事实。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贝鲁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上帝命令撒加利亚叫人取金银做冠冕，要和所罗巴伯一起来的约书亚上前来站在上帝面前。高抹大祭司的儿子约书亚将冠冕戴在他头上，然后呢再要撒加利亚针对大卫的苗裔来发预言。把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呢十分有意思。约书亚是一个祭司，利未族的后裔，但以色列王室的族裔呢是犹大族。上帝应许犹大族里面大卫王的后裔中将有一人坐在宝座上做王。事实上呢，苗裔这个词啊，在圣经里面就代表从大卫家出来的那位王。以赛亚书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就是说呢，从耶西家，也就是犹大族的后裔中将出一位王。这一段预言说到与犹大族的苗裔有关的事。我们知道约书亚的名字呢具有代表性，约书亚就是耶稣的意思。希伯来词约书亚在希腊文中呢就是耶稣，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或者是耶和华是拯救。可见呢这个名字呢是很有意义的。在这里约书亚以祭司的身份被加冕为王，这预表耶稣加冕为王，他既是犹大的后裔，又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作者指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对我们外邦人来说呢没有任何问题啊，耶稣是我的大祭司。但是对于犹太人那就有困难了，如果有人告诉犹太人，哎，耶稣是他们的大祭司啊，他就会问，耶稣怎么能当大祭司呢？他是犹大族后裔，只有利未人才能当祭司啊，犹大族人怎么能当大祭司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知道这一点，他特别说明耶稣不是比照利未人的等次做祭司，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圣经里呢提到麦基洗德还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当年呢亚伯拉罕打败了俘虏他侄子罗德的武王之后，从武王那里 得到了许多的战利品。他回来的时候呢，撒冷王麦基喜德出来迎接他，亚伯拉罕就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了麦基喜德，并且称他为至高神的祭司。我们就不知道麦基喜德的家谱和由来，但是这一切是发生在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之前，亚伯拉罕在外地寄居的时候。麦基喜德是谁呢？他的背景是什么呢？他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里面没有说。他从亚伯拉罕那里接受十一奉献，他做祭司的等次高于利未人的等次，因为利未整族啊都是由亚伯拉罕而来，而亚伯拉罕本人却从麦基喜德那里呢得到祝福。祝福人总是大过受祝福的人。麦基喜德的背景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祝福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那里呢收受十一奉献，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做祭司，这等次呢远远高过利未人的等次。这里说祭司加冕为王，有一天呢耶稣会当我们的王，又当我们的祭司。事实上他今天就已经是我们的王和祭司了，只是这个预言呢是指着世人都承认耶稣为王的日子说的。这里呢也讲到大卫的苗裔从本处成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最传统的犹太教徒反对以色列建国的原因。这些个教徒啊聚集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一区里居住，他们甚至还写信给约旦国王侯赛因，要求他把他们住的那个区划到约旦的一部分，因为呢他们不想归属于以色列。他们认为当弥赛亚还没有来亲自建造耶和华的殿之前，以色列呢就没有权利成为一个国家。他们认为撒迦利亚书说到了辨认弥赛亚的办法，就是他会来重新建造耶和华的圣殿。这样的看法呢让他们像耶稣所预言的那样拒绝接受耶稣。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耶稣在这里预言他们会在敌基督刚开始统治的时候接受敌基督。但以理书里面第九章说，必有一王，就是敌基督，从罗马帝国来，在今天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欧洲联盟，他呢会和以色列立约，但是在三年半之后，也就是世界最后的七年过完了一半的时候，使祭祀与奉献止息，将毁坏可憎之物放在圣殿的最高处。我认为圣殿的重建随时都可能开始了。在以色列国里呢，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推动着圣殿的重建。当然，在大灾难时期，圣殿会在那里盖好。启示录中，约翰会拿着准绳量圣殿的长和宽，那就是大灾难时期。但是这里呢，撒迦利亚预言说，大卫的苗裔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所以今天以色列人在等一位能帮助他们重建圣殿的人。如果你去问一位信传统犹太教的以色列人，他就会告诉你他们是在等待弥赛亚，而且呢他们可以认出弥赛亚来啊，因为他呢会重建圣殿。很不幸的，这样的想法呢会使他们很容易就受骗，接受敌基督。 狄基督会建议在回教的清真寺和圣山的北区之间建一堵墙，这可以让犹太人得以重建圣殿。这时呢，以色列人就会误认为这个狄基督为弥赛亚。三年半，圣殿建好之后呢，狄基督会到圣殿中做亵渎上帝的事。他会在圣殿里宣称自己就是上帝，要求大家都敬拜他。他也不准别人继续在圣殿里祷告献祭。他会把兽像设立在圣殿里，这像还能说话，人们会被逼去敬拜着兽，不然呢就会被杀。因为撒加利亚说，大卫的苗裔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犹太人就凭此仰望他们的弥赛亚。当狄基督帮助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就误以为他就是弥赛亚。可是他们不知道，撒加利亚的预言和以西结书里的预言一样，都是指更远的时候，千禧年的圣殿而说的。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第十四节，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也就是说呢，他们要做一个冠冕，将冠冕呢戴在约书亚头上。再来，他们要将这冠冕放在圣殿里，作为对以色列未来的荣耀纪念，就是他们的王弥赛亚要来统治万方。所以人们进入圣殿敬拜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个金银交织的冠冕。想到这个冠冕曾经戴在约书亚，或者用希腊文说呢，就是耶稣头上的情景，这样呢就可以让人有盼望，耶稣会来坐在圣殿的宝座上统治万方。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我希望我会在那一群人中间，我们一同来建造圣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那荣耀的日子必将到来，那时候耶稣将统治世界，全世界都会顺服主。第七章，这里呢有人来问撒加利亚问题。这个问题的背景呢，就是犹太人在巴比伦做俘虏的时候，他们有两天会禁食祷告，哀悼纪念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他们带着相关的问题来问撒加利亚。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色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在这被掳的七十年中，以色列人在五月斋戒哭泣，追悼圣殿被毁。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撒加利亚去问上帝，上帝呢给了他答案，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日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 上帝说啊，我从来没有叫你们哀哭斋戒。以色列人呢，为了上帝的审判哀哭斋戒，他们是为其祖先悖逆上帝的道而哭泣，是他们自己定下的节期，定下宗教的仪式，要哀哭斋戒。可上帝从来没有叫他们这么做过，也没有认同他们的做法。直到现在，传统教派的犹太人呢，还是在五月和七月里面呢，哀哭斋戒两天，上帝仍然没有认同他们。上帝的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听我差派的先知说的话呢？听我的话不是比禁食两天再吃饭要好吗？听我的话总比禁食好啊。以赛亚书第58章中就谈到禁食的事。在第一节里边，上帝吩咐以赛亚这样做，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啊，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他们问上帝，为什么你不听我们的禁食祷告，我们对你的呼求？我们禁食刻苦，你为什么不理会我们呢？上帝回答他们说，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上帝说啊，这不是真正的禁食，他们在禁食的日子呢求利益，并没有真正的刻苦己心。主说，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他们进食的时候会躺在粗麻或者骆驼皮上，这个皮或者麻呢是很粗糙不舒服的。他们又会将灰撒在自己的头上以表示悲伤。主说，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上帝说，这才是我要你做的禁食，释放那些被捆绑的和你家的奴隶，使他们得自由。主又说，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若你想进食，就去为饥饿的人预备食物，让他们吃饱。主说，我喜悦这样的进食，我接受这样的进食。当你看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要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人们把禁食呢变成了宗教仪式，这和上帝的心意就恰恰相反。上帝呢从来没有要人这么做过。在这里呢，他们问，我们要继续吗？上帝告诉他们说，我从来没有要你们这么做，你们根本就不是了为了我而进食，你们这样做还不如找一天坐下来仔细的想一想自己被掳的原因。你们被掳是因为背叛了我，你们为失去的圣殿而悲伤， 倒不如呢，因为你们背逆上帝，不顺服上帝而难过。这么说来呢，我们还要庆祝圣诞节吗？有些人呢，不希望我在这里提到什么圣诞节。但是上帝有命令我们庆祝耶稣的生日吗？我们应该在几月纪念什么事情，或者举行什么仪式吗？很多节日呢，其实都是人定的。好比人定了大斋节，而上帝从来没有过大斋节这么一个规定啊。上帝也没有提到过圣辉星期三，甚至是受难日，要我们在受难日斋戒。这些呢，都是人自己定的规矩。这个值得我们思想啊。他们问上帝这些节日的时候，上帝就根本不认同这些节日。上帝说，我没有叫你这么做，这都不如听上帝的话。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这才是上帝真心希望的事呢。你说我要进食，上帝说我倒希望你行事公正诚实，以慈爱怜悯彼此相待，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这是上帝留意的事，上帝喜悦的事。上帝要你做的事不是进食，而是要做他吩咐的事。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啊！但是不管先知怎么说，以色列人的列祖都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敬畏的事吗？上帝说，我希望你行事公正诚实，有慈爱有怜悯，照顾寡妇孤儿寄居的和穷人，给饥饿的人粮食吃，给赤身露体的人衣服穿。我呼吁你的时候你不理我，那你呼求我的时候我也不会答应你们。听命胜于献祭，听上帝的话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身体力行，用耳朵仔细听他的话。这样呢，当我们有需要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上帝也会听我们的求告。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第八章，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这是关于上帝将要再来的预言。耶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王国的时候，将从锡安山上统治世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哇，这是一幅多么完美的图画，男孩女孩一起在街道上玩耍，我们呢 再也不用为他们的安全担忧了，这可真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上帝看来千禧年国度的完美，这个完美了包括了男孩女孩在一同安全无忧的玩耍。有些人认为呢，小孩子不玩耍这才属灵，但是上帝显然不这么看。小孩子们可以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可以尽情的玩耍。到那日，这是在余圣的明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守礼强壮。这一节经节里面所指的呢，先知就是哈该，他在以色列人建好地基之后，为上帝说了预言，鼓励以色列人继续建造圣殿。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驾，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带着余圣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圣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你记得先知哈该说的吗？他说，你们撒的种多，收成的却很少，你的钱像放进了有洞的口袋里，一直不够用。为什么呢？因为主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然后以色列人开始决心要建造圣殿。哈该说，把这一天记下来，从这一天开始一切都会不同，你们的收成会好到让谷仓里面爆满，上帝呢会祝福你们的，因为你们从今天开始决心要建造上帝的圣殿。现在呢，他们已经做完了这项工作。撒加利亚指出，这和以前种的多收的少大不一样了，你们将要受到祝福，平安撒种，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你们叫人得福。这是在讲未来的情形。耶稣在千禧年统治万民的时候，以色列会再次成为世界的光和祝福。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用比喻说，我们外邦人像从野生橄榄树上摘下来接到原生橄榄树上的枝子，野橄榄的枝子因为被接上，就得以分享橄榄树根的肥汁。我们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得以分享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上帝将旧枝子，就是以色列人折下来，再把野橄榄枝外邦人接到上面，一同来享受橄榄树的肥汁。但是呢，又警告我们说，不要向旧枝子夸口，虽然上帝将旧枝子折下，为的是叫你接上，但上帝也能再将旧枝子接上。这里说折下旧枝子，就能为外邦人带来荣耀的救恩。如果将旧枝子再接上来，又能带来何等的荣耀呢？你能想象他们的荣耀吗？因为到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撒加利亚书这里呢，上帝对他们应许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十三节这里呢也说，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呀，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你们叫人得福。上帝呢两次应许将拯救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上帝呢要我们行事要公正，以诚实和真理待人，又说要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要很仔细地查看这一段经文，因为这里呢说到上帝所恨恶的事，我们千万不要犯这样的事啊！做上帝要你做的事啊，正直诚实，使人和睦，不谋害邻舍。上帝说，我恨恶这样的事。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日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日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这样那些禁食的日子要变成欢乐的节期，成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不要再刻苦了啊！要欢喜快乐。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耶稣再来居住在耶路撒冷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我们会说，来，让我们去耶路撒冷看耶稣去，哇，这有多棒多荣耀的事，我们可以去耶路撒冷坐在耶稣的脚边听他说话，千禧年将是何等荣耀的时代，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侯中出来，族原文作方言，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第九章，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这里讲到推罗的一段历史。推罗城曾经被尼布甲尼撒王和巴比伦大军包围了13年，但是因为腓尼基人在推罗呢有一个很险要的海港，享有制海权，虽然尼布甲尼撒切断了他们的路上的补给通道，但是他们还可以由海上给自己的城市运送粮食和补给， 而且呢，推罗城里面又有自己的泉水，所以他们被尼布甲尼撒包围了13年，还能够生存。但是他们看出巴比伦人不会就此甘休，就想呢，自己在这里待着，还不如搬到海岛上去吧。这样呢，在这个13年中，他们在离大陆1里以外的海中的岛上啊，建立了一座防御性能极强的城市，将金银财富等等都搬到岛上去了。当巴比伦的大军终于破城而入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王什么也没有找到，这里呢早就剩下了一座空城了。因为拥有了制海权，腓尼基人极为富有，所以啊，撒加利亚在这里形容他们呢是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亚历山大大帝兴起之后，要求推罗投降，可推罗不肯，亚历山大大帝就展开了一场为时7个月的战争，击败了推罗。推罗城被攻破的时候，南方的腓力士人就很害怕，他们想，哇，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城都被人攻破了，那我们又怎么能敌得过呢？大部分的人呢，就直接向亚历山大大帝投降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所有以色列南方沿海平原上的城市。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有好几次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从来都没有攻打过这个城市。事实上，他还要求祭司为他献祭呢。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有过一段奇怪的宗教经历，这使得他基本上对其他的宗教保持了一种敬畏的心态。他对于犹太人的信仰也存着敬畏的心，没有去攻击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南边沿海的疆土，应验了第9章这里前半段的预言。推罗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推罗那时候呢，已经建好了防御性极强的海岛城，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推罗之后，就烧毁了这个城，因为他呢不满推罗公然去反抗他。这里呢又说到南方沿海城市，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撒迦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撒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外族人必住在亚什突，我必除灭腓力士人的骄傲，腓力士人呢也被亚历山大大帝剪除了，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逆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这里上帝说呢，我多少会保护以色列，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军队来过耶路撒冷又走了，他始终呢没有去攻打耶路撒冷。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逆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下面的预言呢，则是有关于千禧年的。第9节呢，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中呢也引用过，注意到圣灵如何在马太福音中引用了这段预言是非常有意思的，尤其是其中有没有提到的部分。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 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王的来临，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这一段经文呢，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实现了。但是这跟耶稣得胜后进耶路撒冷是有别的。得胜后进城的时候呢，他骑着白马从天而降，脚踏橄榄山。耶稣进城的那日，耶稣的门徒将外衣铺在路上，还有人挥舞着橄榄枝，高喊着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呢，引自弥赛亚诗篇第118篇。马太福音的作者说，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这是引用了撒加利亚书的第九节，但是呢，马太没有引用第九节里的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这句话，他跳过了这句话，他只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为什么马太没有引用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这句话呢？因为这是耶稣第一次来临，这时候呢还没有得国。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会照公义审判全世界，但是这要在未来才会发生啊。所以马太就略过了他是公义的这两句话，等待耶稣第二次来临，设立他的宝座，审判万国的时候，他的救恩才会临到犹太全家和全地。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到那日才会实现。马太是特意不引用这两句话，但是耶稣也的确如同撒加利亚形容的，你的王骑着驴驹子来到你这里。上帝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在旧约里面呢，有许多谈到耶稣统治全地的应许，比如以赛亚书中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有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磐石，将粉碎所有人为的政权，人啊，再也不用为了治理人而做一些徒劳的事了。这个磐石还将成为一座能够遮蔽全地的大山，耶稣基督的国度啊，如同诗篇第二篇里所说的，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他的王国从海的这一边伸延到那边，从河流的起头到世界的尽头。我不忍心看人为的政府啊会失败，政府耗资巨大而且昂贵，却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公义和希望。我呢，愿意耶稣快来，在世上建立起他公义的王国。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这里提到立约的血，耶稣呢，这是通过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而 立下了新约，好些下到阴间的人也是因此而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你们被囚而又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原文做亚丸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弹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兴酒，培养处女。上帝在荣耀的千禧年国度里统治的时候，众人会说他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啊。第十章，上帝应许说，在千禧年里面，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那时呢，上帝要把这地完完全全的交给以色列人。今天以色列虽然是复国了，但是还不是撒加利亚预言的实现，这个预言呢是另有所指的。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这是上帝的应许，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赶走假先知卜筮、乱解梦的和白白安慰人的。这些个问题呢，都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领袖。上帝说呢，他会亲自保护他们，以法莲家必因耶和华而喜乐。圣经里呢，把一个人的心思和心是分得很清楚的。心思意念是比较肤浅的层面啊，比如心情啊、情绪啊等等，而心呢，则是一个人的心性和心灵啊，这是上帝所关注的。他呢，不只是要你改变意念或者心情，而是要你改变你的心。你可以常常改变你的意念，但是心灵的改变却是非常少的。只有心改变了，才能重生得救。重生让人的心是彻底的改变， 心情改变了，全人就可以改变。将你的心交给主，那是他所关切的，你的心灵需要改变。心灵的喜乐是人灵魂最深的喜乐，这和现在世人所追求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不是恒久不变的。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寻求上帝的话，而这个城市呢，有许多世人则聚集在一起追求着快乐。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人在做各种事情都是为了追求幸福。比如小孩子特别喜欢玩星球大战的游戏啊，他们可以消灭所有来犯之敌，他们觉得这样玩很兴奋很刺激，可以从中呢寻求快乐。但是这个游戏啊，玩不了多久一下子呢就结束了啊，你一个铜板就玩完了，快乐真是太短暂了。但是从上帝来的喜乐呢，却可以深入到人的内心，并且是恒久不变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许多种的情绪，我们可能感到悲伤，心灵深处却是充满着喜乐。上帝呢，将我们教会的一位宝贵的姐妹苏曼格蒂姐妹呢接回了天家，她呢侍奉上帝是多么的投入，多么的深深的爱着大自然，爱着上帝，爱着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我们也爱这位苏曼格蒂姐妹和她的先生肯尼先生啊，他们是我们教会多大的祝福啊。苏曼格蒂姐妹她还热爱运动，她老是要我多多的运动，要保持体格，她觉得上帝要她帮助我，使我能够更健康。她常常给我许多有关健康的书。苏曼格蒂姐妹被主接回了天家，我们都很想念她。我的心情很沉重很悲伤，但是我的灵里面呢却是喜乐的，因为我知道苏曼格蒂姐妹现在和主在一起了，在那里呢是没有痛苦的。上帝允许她因为癌症过世，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我知道我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和天上与主同在的时候所想的荣耀相比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感到悲伤，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朋友，但是我们同时在主里面喜乐，因为耶稣为他的子民预备了地方，预备了国度。我们呢都是主的孩子，有一天我们还会见到苏曼格蒂姐妹，那时候我会有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的身体，苏曼格蒂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健康和身体了。但是现在呢，我因为耶稣给我的荣耀的盼望而觉得喜乐，尽管我因为很想念他而心情悲伤。我是多么想念他督促我要我注意身体健康的日子。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因为上帝是不变的。他说看哪，我是上帝，我永不改变。上帝永不改变，上帝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上帝对你的爱不会今天不同于明天，更不会因为你的心情不同而不同，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感恩的事啊！上帝不会说啊，今天你的脾气很差，我受不了你了。他会说啊，你今天脾气很差，可是我还是多么的爱你啊！你看那上帝的爱是不改变的，是恒久的，所以我能在主里面喜乐。这个喜乐呢是永恒的，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环境是多变的，我因为环境而有的快乐呢也是多变的，但是我在主里的喜乐就是恒久的，因为主和我保持着恒定的关系，他爱我，良善地对待我，给了我恒久的希望。主说我要发私生，发私生呢是一件在英美文化里面没有的事。 我很高兴啊，因为嘶声呢是一种尖锐，充满着轻视、愤怒和仇恨的声音。中东文化里面就比较容易表露情绪了，他们愤怒的时候就会发嘶声，发嘶声的时候他们会靠近你的脸，口水啊都会喷到你的脸上，这表示对敌人的一种极度的轻视。这里呢，上帝说我要发嘶声，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为他们抵挡敌人。主说我要聚集他们，因我已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主说这是我的名，我要保护他们，为他们发嘶声，和他们站在一起。我虽然或作必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这是说千禧年时期，上帝的子民毫无疑问地经历过了海上的艰难。上帝又说，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上帝在以色列民身上的荣耀复国计划，他也会和他的人民和好，上帝会让他们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奉上帝的名。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撒加利亚书的最后四章，我认为那是旧约圣经中最有趣的经节之一。我们会说到有关敌基督，耶稣第一次降临和再来，以及千禧年的预言。我们会说到和现代以色列有关的预言，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这一代实现了的预言，这非常有意思。旧约圣经中最有意思的一些预言呢，就在撒加利亚书的最后四章里面。好，我们一同起立祷告。愿上帝在这个礼拜里面与你同在，在耶稣的爱里保守你、看顾你，愿你靠他在你里面的圣灵而刚强，也愿你更多的领会上帝对你长阔高深的爱。在这个星期里面，愿你沉浸在上帝的爱中，让他的爱充满你，他的爱从你而涌流出来，让你帮助、鼓励、攻击你周围那些比较不幸的人。愿上帝用你做他的器皿，向这个世界彰显他的爱。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